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九章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计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呢，就是接着上面的这个第八章。第八章讲的是攻破爱城，将爱城完全焚烧，然后第八章最后是什么？站在以巴路和基利神新山中间宣告上帝的祝福和咒诅啊，并在这个以巴路上建了一个祭坛啊，这就是上一章。这一章呢是接着上面的事情。所以说，当众王，就是迦南的众王，你看约旦河那边啊，山地啊，山谷山地啊，还有这个临近的黎巴嫩一带，靠大海的一带啊，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北人、耶布斯人啊，耶布斯人就是耶路撒冷，后来叫耶路撒冷啊。然后都聚在一块儿，同口的就宣告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去征战，啊，以色列人征战。其实呢，你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你想到什么？耶稣从约旦河受洗，从旷野进食回来之后，圣灵与他同在，然后耶稣就在这个古时的这个应许这地方传道，然后那些魔鬼那些。假冒伪善去抵挡他，那又和他征战啊，与耶稣和他的门徒征战。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哈，你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迦南地的众王啊，他知道了爱城和爱城之王的下场，也说知道上帝的审判是什么下场，但是他仍然拒绝悔改。而且呢，你看到有一地儿哈，你在往下上的时候，他们也听到啊，以色列人在灭了爱城之后，在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建了个，在那个以巴路山建了个祭坛，然后在那里宣告什么神的律法。因为来迦南地就是把这个摆在所有人面前，我们来了，这些不遵守的人都要灭亡。所以说，你看，就一千多年以后，耶稣基督带他的门徒传道啊，宣广天国的福音，很多人也看到神迹，但是最后什么顽梗悖逆，不肯悔改啊，听到耶稣的道，看到耶稣的神迹，仍然拒绝悔改。所以说古时候呢，魔鬼属魔鬼的抵挡约书亚，抵挡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候他们抵挡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今天他们抵挡那些传真道的劝人悔改的。因为在以巴路山上念的那些经文就是讲的迦南地的罪恶啊，你自己不犯你们也不犯，就讲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些不悔改的人，这些活在罪中的人啊，他的结局就是灭亡，无论是昨日今日现在将来都是一样。在古时候是这样，在耶稣那时候是这样，在今天和将来都是这样。所以说耶稣说过哈，我们吹笛你们不跳，我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耶稣在诸城中行了很多的神迹，那城的人怎么样？在这些罪恶当中终不悔改。所以耶稣说他们的审判要比索多玛和俄摩拉还要重啊。所以说这些人他不仅仅是对抗上帝的审判，而且他对宣告的这律法根本就不在意，他仍然要犯罪啊。第三节，但畸变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爱城和耶利哥所行的事啊，但即便人呢与他们是有所不同。好，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对，这是耶利哥啊，这是那个伯特利和爱城在这个地方，然后这里就是即便啊，即便基列耶林，然后还有即便和这个耶路撒冷中间有一个比路啊，比如这就是疾病啊，这是疾病啊，这是疾病。然后你会看到啊，周围这些都不改啊，然后这是疾病啊，疾病有所不同。不用管，点开。说疾病人呢，他怎么做呢？ 他们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诡计，然后专门穿了这种特殊的服装去，拿了旧的口袋驮在他们的驴上，就是破了又缝的那种旧皮口袋，然后将专门补过的旧鞋穿到脚上，又把旧衣服啊穿在身上，然后所有人把他们的食物啊弄得都是那种又干啊一碰就碎的那种啊。他们到了吉甲营中，约书亚的人他对以色列人说，你注意这句话啊，我们是从远方之地来的，现在请你与我们立约啊，只有这一家愿意立约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知道上帝不接纳他，他知道上帝的律法表面是不接纳的，所以他没办法，他这么做。所以说你看，相比其他的这个迦南诸王哈，就是说在知道了神和以色列同在，在知道了上帝怎么在约旦河两岸毁灭仇敌，仍然要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打，这叫什么？死不悔改。但是即便人却选择投降，尝试通过立约的方式活下去，而且我们知道你往下一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下一章的时候说，即便并不是小城，即便是一座大城，就像普通的国家的都城一样，比爱城大，而且城内都是什么？往上都是勇士，都是能往上什么？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士。所以说即便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并不是弱智，他们也不是在世界上就是说完全没有聪明完全不能力那种，但是他选择投降啊。所以说你看之前上一个攻破的是爱城，那爱城多小，即便比爱城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往之后他的对话你会发现，他跟约书亚谈到出埃及，谈到上帝在约旦河两岸毁灭这些人啊，所以说他们相信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为以色列人行的那些神迹，以及也看到上帝在约旦河两岸毁灭那些仇敌，毁灭两个亚摩利王，毁灭耶利哥，他不愿与那些拒绝悔改的人一同灭亡，他想像拉合一样和和平平的接待，不跟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说这样一个人，他愿意放下在世界上那些权力、地位、骄傲、能力，并且自称是什么奴隶？自称是奴隶叫啥意思？不光是听你的，所有东西都给你了，我的都是你的嘛。后来这个地方也成了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的一些地方。所以说，这就是对神的敬畏啊，以及对审判的那种恐惧啊。其实呢，在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进军迦南的过程当中，只有两种人活下来，一个是妓女一家啊，另外一个就是即便全城，是吧？所以说拉合是妓女，即便人就是税吏。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因为神的道来了，法利赛人不信，但是税吏和娼妓信了。所以说整个迦南地的这个战争跟新约，从圣经来看的话，拉合是妓女，即便人就是什么税吏，就是税吏啊，像马太那样的税吏啊。所以说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即便人一点也不弱而且不傻，即便人像什么？像新约时代的税吏，他们是罪人，但是他们在世上胆大富足，做事精明。你看，你就看他干的设的这个计谋，冒充使者，旧皮带旧口袋，然后专门把那个饭做成旧的，你把饭做香了是一种本事，你把饭做臭了也是一种本事，把衣服专门缝的就像走远道一样，说你看，哎，这能是吧是吧，我从远方来的，光这个演技就证明他不是傻子。即便人在诸城，你看为什么到下一章的时候，即便人和以色列立约，所有城都要打即便人，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啊。在整个迦南地当中是迦南诸王看中的一个盟友，所以说在世界上他是混得很好的，就像税吏一样，跟政府有关系，收很多税，也能勒索很多人，也能赚很多钱，这不是傻子。但是为什么要投降做奴隶呢？就是因为天国， 就是因为永生。所以说我再说一遍哈，人的悔改得救跟你的身份、血统、地位、种族、智力、穷或富没任何关系。虽然富人比较难进神的国，但是富人也有进神的国的。穷人呢相对来说容易一下，但是穷人也有灭亡的，对不对？是不是？这爱城就这么点儿个地方，他就是不悔改。这即便人这么大，他也是悔改。所以说爱城虽小，人数虽少，至死抵挡上帝。即便虽然大，都是勇士，但是主动愿意悔改，这就是神的工作，就是神的福音啊！到了这一城，这城的人也确实顺从了福音。所以说，即便人悔改，就是耶稣说什么"财主进神的国"，啊？为什么呢？财主进神的国比那个骆驼钻针眼还难，但是只要上帝愿意，这事儿就可以，啊，在人不能，在神每一件事都能，啊。另外一个，我谈一下关于即便人用诡计这个事情啊。圣经总喜欢用这种让人看起来负面的事情来讲正面的事情，是吧？所以说这个你就要拨开云雾，挪开帕子，去从它的真正的含义去看，而不是纠结于这个表面的律法主义，或者纠结于表面的这个字眼啊。在整个圣经当中，收生婆对法老说啊，希伯来人妇女比较壮，算生产生得快啊，是吧？然后拉合啊，说啊，他们早就跑了，赶紧去追吧，对不对？是不是？然后攻打爱城的时候，使用埋伏，把仇敌引出来。所以这些行为呢，你如果是不懂圣经，或者你没有圣灵的话，你用律法、用律法主义去抠的话，那你就觉得这些行为是坏的。但是，人只能看到外在，只有神知道人心里的动机。人只能看到字句。只有上帝知道圣经当中的经义，所以说啊，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有很多圣经，你没有圣灵的时候，你看上去脑子短路的，我告诉你。但是有了圣灵了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经义。看字句越看越死，看经义越看越活，就这样。所以说没有圣灵，按照字句，法利赛人就抠耶稣什么安息日治病是吧？什么耶稣门徒摘麦穗啊，非要割礼，指责耶稣和门徒违背律法。所以说，经上有很多的事情，包括很多的记载、很多的事件，没有圣灵的话，你不在基督里解读，你永远不可能明白。所以神就刻意留下这些，有可能人凭着自己意思看能看脑短路的这种经文，让你去看。所以说呢，故意绊倒那些靠自己脑子和智力去理解圣经的人，自觉叫人死嘛，然后光照那些不靠自己专靠圣灵来明白圣经的人。所以耶稣说，天国的道理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怎么就显。耶稣说，父，你的本意都是如此。保罗的书也有难懂的，圣经都有难懂的，但是只有靠圣灵。所以说呢，在这里你从字句来看，即便人使用了诡诈和伪装以及欺骗，你要是抠律法主义的话，那这就叫欺骗嘛。或者就是说，你为什么欺骗我们呢？他很生气啊、嗯。但在神看来，这叫什么？这叫不顾一切为了进入神的国啊、嗯。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人看到外表是在表演，又是这脏布上那发霉的动物，但在神看来是什么？这些人为了进天国，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心思。雅干也欺骗也伪装，和这个性质一样吗？那不一样。雅干是出于贪心，只顾个人享受，不管弟兄姊妹死活。但是即便人他伪装，并不是为了去害以色列人，他是为了能得救啊、嗯！而且后世人家来之后，人家在以色列当中一直做奴仆，人家干得很好。直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人家就按照约定在圣所就挑选劈柴呗，俺就干这活，怎么办？俺就干，俺就不出去。扫罗杀人，人家也没走。所以说这样的在神看来那就不叫犯罪，同样是都是装，但是这个在神看来上帝能理解，那亚干那种不能理解啊。所以说亚干在神家听到多年，也明白真理，最后作恶连累众人。而即便人是出信的，神不计较他这些外在的行为，神纪念他里面那种对天国和永生那种不顾一切的渴望，对吧？哦，听说摩西律法说不能接，我们都得灭，那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进去，先进去再说啊。所以说很多人在神家听到多年，听到真道，看到神迹，仍然追求世界的好处，甚至不惜连累教会。 但是有的人像畸变人，刚信人家就放下一切，竭力追求，人家主动要求来做奴隶，对吧？这个在神面前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他的内在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的7到15节，以色列人对这些西边人说：“只怕是你们是住在门中间的，若是这样，怎么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亚斯他录的巴山王噩所行的一切事。我们的长老和文纳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霉了。这酒皮带在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和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你往上点，往上点。这里呢，就是以色列要查验一下，啊，是在上帝面前查验。两方人说的话，以色列人代表上帝问你，你在神面前要向以色列向上帝要诚实说话。但是哈，其中有一些是不真实的信息，我们知道有一些是隐藏，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去怎么去看。你看畸变人怎么回答，他哪一些内容上帝没计较，哪一些内容是上帝喜悦的，你要注意他关键的内容。那有一些上帝是不算他为有罪的，我告诉你。那第七节，以色列人对西魏人说，啊，这也叫西魏人，这叫西魏人。或许你是住在门中间的，这样我怎能与你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奴隶。”啊，注意这话是没问题。啊，来到神的家就做奴仆侍奉嘛，对吧？约书亚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你仆人从极远之地来。”啊，这个是不真实的。但是下边，因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我听见他的风声，以及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情，出埃及记是吧？并向两个亚摩利王，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录的巴山王噩啊所行的事情，这个就是什么神迹奇事。我们和我们的长老，本地的所有居民对我们说：你们要带着手上食物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奴隶，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啊，这些话都是确实是他长老说的。食物代表接待，啊，说我们家里带的饼，啊，在我们出来的这些日子是热的，看了现在都干了碎了啊，当然这个是隐藏的啊。这些酒的皮带，我们盛满的时候是新的，看了现在已经破了。我们这鞋和我们的衣服也都旧了，因为道路非常远，啊，为什么说这个？就是想进国，想进天国嘛，对吧？但是这些话上帝是不计较，啊，那种上帝的敬畏啊，那种心态上帝收纳。然后以色列人取了这些食物，没祷告，没向上帝祷告。约书亚就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就向神发誓啊。众首领也向他起誓啊，不光约书亚一个人哈，所有以色列人都起誓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呢，读这段话，你注意这几个啊。第一，畸变人绝对是神拣选的啊。神所预备，神让他得救，然后安排给以色列中这个做全职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做奴隶，让他们挑水劈柴帮助他们。第二呢，这个事情出于神，并不是以色列人不谨慎。刚经历了亚干事件的时候，以色列人非常谨慎，不可能不祷告，也不可能不说不祷，不可能就是说稀糊非常模糊的做这个事情，不会的。是神让他们没去警惕，继续，因为再查下去，这几百人没法得救了。啊，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畸变人对于以色列人并不是陷阱和搅扰，也不是连累，实际上给以色列带来非常大的祝福。后来在那个大卫时期，大卫说：“啊，我们怎么样对待你，才能使我们以色列的产业得到祝福？”也就是他和以色列是绑在一起的，对以色列来说是个祝福，而不是咒诅。 即便人在后世在以色列当中是非常守规矩的，从来没记载有搅扰过，是吧？也没有陷害过以色列人，他全心全意要留到以色列，并且呢全身进去侍奉。你到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他们在侍奉，那时候叫什么？叫尼提宁啊，叫殿役，在殿中侍奉。所以说你看这些话哈，即便人回答这些话当中啊，哪些话神没有计较没有定罪，哪些话是神喜悦的，往上讲，是吧？这个我们是仆人，做仆人心智，然后因为敬畏上帝和相信圣经，是吧？然后这个代表接待，我们把食物给你啊。这里呢其实这一段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宣告和任性，因为出埃及记，因为摩西记载那些话语，相信神的大能，也相信末日的审判，因为看到约旦河两岸的那些强敌仇敌的毁灭啊，表示愿意做以色列人的奴隶，奴隶就代表把一切献上啊，一生听从命令，不随从自己，上帝让你干什么干什么，以色列人让你干什么干什么，而且愿意接待，那提供食物啊，当然这食物不好不怪即便人哈，因为他可以做成很好的食物，但是做好了以色列人就发现了，所以就拿这个被迫用这个旧的发霉的食物啊，这些神都收纳了，这些食物神也收纳了，你看着这些食物不洁净是吧，神也收纳了，你看着即便人是外邦人不洁净，看着食物也是破的，神收纳了。这发霉的东西在神看来并不是发霉的，反倒是全新的圣洁的被洁净，因为里边代表着一种什么，一种对上帝的敬畏以及对神的那种天国那种渴望。所以说外表看着是迦南人，外表看着是发霉的食物，但在神看来都是好的，因为他在信仰当中这些关键的宣告，就是我标红线的部分，都今天来说是一个人进入教会应该必须有的心智啊。所以说神收纳了，那其余的话神不计较，我告诉你啊，因为人看外在，神看内心啊，人看字句，神看经意，神看你在教会说话行事的动机，以及你内心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亚干追求的是世界钱财情欲，即便是什么追求天国永生和上面的福分。所以说这就是一种对比啊。好，再来看一下16到21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就起行，第三日到达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就不能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只要容他们活着，因为全会众都做了，因为他们为全会众做了挑水劈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这还说哈，过了三天，即便人跟以色列立约之后，以色列才发现上当了，他是近邻，就住得非常近啊。以色列人起行，三天就到了，然后呢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和比路、基列耶林，都是很大的城，就我们刚才看了这些城后来成为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的应许之地啊。要说他这些地也献出来了，嗯，人做奴隶地献，不是人做奴隶地献出来了。这个基列耶林呢以前叫拉巴，以前叫巴拉，嗯，看了吗？直到以斯拉和尼西米时代贝鲁回归的时候，这地方还有人回归，实际上这地方最后也不分基遍人和以色列人，都叫以色列人的啊。十八节，以色列人不能，因为众首领已经指着神起誓了，所以不能杀他们，然后会众就发怨言，但是众首领坚持说不可以杀，因为已经向以色列神起誓了，不能害他们啊，说我们要这样对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誓言愤怒临到我们。所以说以色列人也是很敬畏上帝的，他们虽然觉得这个誓言吃亏了，但是他们就像圣经所说的， 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却不更改。约书亚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是持守约定的人，但是扫罗不是。扫罗在后世的时候非要杀死这个基甸，最后让上帝咒诅全家灭亡，是吧？真的是，真是很惨。你看扫罗非要发热心，扫罗就是被鬼附了啊。扫罗是个人呀，从来就是包容搅屎棍子，然后逮着真正信的人在那去使劲，就是这样的人啊。这不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因为基甸人的事情，上帝怎么惩罚扫罗和他的家啊？因为不给基甸人伸冤，在大卫时代那个饥荒都不会结束啊。然后首领注意啊，首领说现在只有一种解决方案，对会众说让他们活着。于是他们做了为全会众挑水劈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说着。结果第一个结果就允许基甸人活，但是有一点有要求，作为全会众的奴隶活着。今天来说，就是说当一个人进教会的时候，开始信耶稣，刚受洗的时候，你出信的时候，你不明白的时候，神不会过多的严苛的对待你。就像基甸人用这种方式进来，上帝没有计较啊。但是有一点，你既然立定心志进入神的家，进入教会，你就要有一个这样奴隶一般的侍奉奉献的心志。你可以进来。其实很多人我就知道他在教会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他有时候也有一些不好的事，但上帝并没有过多的去计较。但是你要是一直不改，神就不会放过你了。你要甘心顺服，听从一切的教导，按照上帝国度的规矩去行。进来不是教导教会，也不是来做王奴役弟兄姊妹，而是做奴仆去奉献，去做像牛一样做自己该做的工作。即便这就是神允许你活着的条件，满足不了这个条件，就不能留在教会，是不是？你老想当王，老想让所有人都伺候你，还教导教会，那你不能留下。所以说一个蒙恩的罪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在教会能够待下去，那就是说你有一颗侍奉的心志啊。所以说所有到神的国，到神的教会当中的人，不是说谁一上来啊都很有信心，谁一上来就是在真理上都很明白，但是有一点，你得有一颗心吧，你得有一颗渴望。第一，渴望天国永生。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你在教会你是一个付出的，你是一个奉献的，你是受苦的，而不是说你折磨人的，对不对？所以说耶稣就说过嘛，愿做首先的就先做用人，是吧？对不对？谁愿为大就必做用人，因为主耶稣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对不对？保罗也说，我虽是自由无人辖管，甘心做了众人的奴仆，为了要得人。所有人都要有基甸人的这种心智，因为这个才是神国的心智啊。来教会不能光顾个人享受，乃是要顾及所有的人，是吧？要彼此相爱，要甘心为弟兄姊妹去为教会去付出去做事，要甘心支持教会的传道。虽然说即便人虽然是奴仆，但是有福的，真正在神家为大的是那不停的付出不停的劳苦的人。我告诉你，看着是奴仆，越做越大，最后反倒跑到前面去了。到尼西米记以撒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撒人被掳回归的时候，想要找人侍奉，都先征求畸变人的意见。人家到后来，人家就不是说低档次的人了，人家后来反而是什么事你都得问属灵的人了，对不对？在世上做奴隶很可悲，在神家做奴隶那才是上等的。在神家多付出多奉献多爱弟兄姊妹，这个上帝才喜悦啊。其实神家道理很简单，尽力去做就行了啊。我们来看22节到27节。约书亚召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欺哄我说你们是离甚远的呢？其实你们住在门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人必不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地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们手中，你们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 当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我看最后一部分啊。然后约书亚把这些人招了来说，你为什么欺骗我们说离得很近呢？啊，其实你们住在中间，这事得说到说到，那你欺骗我们不就欺骗上帝吗？你在神面前跟我们讲清楚啊！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必不但有人做奴隶，怎么奴隶啊？为神的殿挑水劈柴啊！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啊，这接下来是在神面前的回答。所以说约书亚呢要求欺骗人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你给个说法啊，在神面前给个说法，在耶和华面前给个说法。所以说接下来呢，基本人就解释自己的动机。你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你在神面前，就像圣经说的，神必审问，你要解释动机。保罗说，我们就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讲讲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啊？接下来基本人说，因为你的奴隶啊，说我是奴隶哈，实在被告知，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要把这权力赐给你们。并且在你面前灭绝这一切的居民。他相信圣经，相信摩西的话，相信有审判啊，所以我们为你的缘故极度害怕失丧自己的生命，我们就行了这事，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怕，就是想，就是怕灭亡，怕审判。你又不让俺进来，那俺只能用这种方法进来，这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啊。这个动机没问题啊，不为私利，不为情欲，不为世上的好处，只是因为相信圣经，只是因为渴望永生，只是因为想逃离上帝的审判，在主面前活了下去。这个答案上帝接受啊，让你接受，所以不计较他做的这些事情啊。说现在看呢，我们在你手中，按照你眼中看为良善和正直的方式去对待我们吧啊，愿接受所有的惩罚，愿接受以色列人简单说接受教会对他所有的命令教训差遣，哪怕是一辈子世世代代在以色列当中做奴隶，我也认了啊，只要能让我进天国我愿做，是吧？只要能让我在神的家待着我愿做，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心意啊。于是约瑟就这样对他们，就他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死他们。注意哈，得救的保留在神面前活下去的有条件的啊，第一个是按照神在神面前起的誓言，这个代表耶稣定时的，这个是耶稣肯定被你死了，这是基本条件。另外一个，作为人你对主要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像基甸人一样愿意一生一世永远的遵守神国的规矩，在教会当中不是做王而是做仆人，去奉献去侍奉，这就是人在教会人进天国的，你在神面前你一定要向上帝展示出来的你的一个面貌和你的内心啊，不是说光发誓不杀你，你光发誓不杀你，你作恶你照样待不下去。我告诉你，你得有这样的心智，没有害人的心智，只有付出的心智啊。所以上帝要的不多，没有说什么，就是尽心尽力爱主，然后爱弟兄姊妹，然后奉献支持，这很难吗？这不难。当日约书亚使他们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挑水劈柴的人，直到今日，在什么地方？在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这句话很重要。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是圣殿，是会幕，是教会。虽然被咒诅，但是其实是被祝福，被咒诅在神的殿永远为奴，那我愿意，那是真正为主，在神的家永远当奴隶，那太好了啊！这不是咒诅，这是祝福。有些人得了很多钱财，那不一定是祝福，我告诉你。但是有的人像这里做奴隶，那也不是咒诅，因为他们是在耶和华面前释放，在耶和华为自己所拣选的耶路撒冷，所拣选的圣殿，所拣选的教会释放，那里是永生上帝荣耀所在的地方，只有祭司利未人才能进去，普通人以色列人进去就要死，你知道吗？但他可以进去，他可以进去了，他就是说另外一种方式的利未人而已啊。 对不对？另外一种方式的祭司和立位人啊，按律法进不去，按这个特例进去了，对吧？基甸人的心智呢，被神接纳了，成为在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为耶和华的会众和祭坛做挑水劈柴的人，这绝对是祝福。在神的 家当差呀，那是最美的事情。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的地方住千日。宁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就是这样。凡恒心追求天国和永生的人，神必以永生和属天的福分报应他。看到没有？凡恒心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他们，神不偏待人。所以亚干灭亡，基甸人得救，整个迦南的人都灭亡，基女拉合得救和基甸人得救啊。在新约的时候，那些尊贵的法利赛人拒绝悔改灭亡，但是很多的妓女和税吏得救了，因为他们愿意悔改，愿意遵行，愿意进入神的国。所以说古时候律法规定只有祭司立位人可以在圣殿侍奉，但是基甸人也可以啊，啊，那个地方是至圣的地方，外人进来都要死，但是他可以啊，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也不是立位人，但是他可以。后世叫尼提宁，意思就是被指派被赐给祭司和立位人担当服侍的这种奴隶啊。到尼希米记时候看尼提宁在基甸住的啊，尼提宁，尼提宁，看到吗？尼提宁。往上往上，贝勒回归的时候，尼提宁在以色列第七章的时候，他们跟祭司利未人歌唱守门的，在神面前并列的，叫什么？叫在神家当差的人，可以不纳税的啊。你看贝勒回归的时候，以色列招利未人的时候，去问谁啊？去问，去找尼提宁，让尼提宁人帮推荐在教会服侍的人。可以这么说，尼提宁这些年来甚至比以色列人还有忠心啊。你看往上，你回来的时候，尼提宁当中也有人啊侍奉。最后那个城墙修完的时候，尼提宁住在这个俄斐勒这个地方，专门在，可以说在新天新地专门给他修的有地方住啊。往上呢，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所以说这些基甸人和他的后裔最后成了神家的人，而且针对他们的任何战争和迫害都是神不允许的。后来迦南人攻打基甸，上帝就派以色列去救他们，而且行了一个神迹，月亮停在什么亚伦，是吧？日头停在基甸一日之久，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为谁打的战争？上帝为基甸人打的战争，因为上帝知道这些人里边是什么样子啊。还有后来大卫年间因为基甸人而有的三年的瘟，那个饥荒，以及处死扫罗的那些和他的后代。所以说基甸人虽然在这个事情上行了诡诈，欺骗了以色列人，但是神没有干预，也没有定罪，反倒是接纳了他们，因为神知道他们那种渴求得救的心智，以及他们那种愿意悔改愿意全心奉献的那种心智，他就不跟那些不悔改的人一同灭亡啊。看到没有？所以说以色列人呢，在经历了亚干那个事情之后是很谨慎，所以在基甸这个事上他们还是仔细查问的，但是呢神伸手干预这个事，让以色列人没看出来，是因为神要接他们进来。所以说这种欺哄并没有恶意，和亚干那种欺哄是不同的啊，人家是想得救啊，人家也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接受任何的惩罚，只要能得救啊，在教会做奉献也可以吗？对吧？一个渴望进入天国的罪人，绞尽脑汁进入教会，为神国付出一切，甘心劳苦，这个神真喜悦啊。这样的心智别说外邦人，很多以色列人也未必比得上。上帝喜悦这种人，上帝喜悦这种人。有很多时候懂得多未必做得多，像这些懂得不多的人家反而做得很多。你做的要跟你懂得相配才行，你别光懂得多你不做不奉献， 啊。圣经说，律法说，迦南人都要毁灭，一个也不可留，这不还有活着的吗？对不对？因为除了蒙拣选的得救的，余下的都成了顽梗不化。保罗说的是吧，出埃及进入旷野，进入迦南地，整个圣经旧约当中有得救的迦南人，也有灭亡的以色列人，对吧？得救的迦南人、妓女拉合和基遍人都是听了真道就悔改的，剩下的灭亡的、拒绝悔改的、有作恶的以色列人，还有拒绝悔改的外邦人，在上帝面前都一样。那些听过真道、看过神迹还作恶的更没救啊，像亚干那的更没救。所以说这一章你会发现，表面看是一段欺骗，实际上是一段美事；表面看是一个诡计，实际上是一种神所喜悦的心智。这叫什么？自己叫人死，精益叫人活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